们还是复习一段那我们读过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使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住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关于两串的钥匙，我想我不再重复了。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过，腓拉切菲的特点就是富足，那个富足乃是基督侧步的丰富，所以他富足是因为我们的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他的教会。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把宫中殿中神的家中所有的丰富，就好像在就完全向腓拉切菲打开了。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又再加上一点，就是其实对腓拉切菲来讲是两串的钥匙，除了这把钥匙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两把钥匙呢，有相关的关系的，就是说死是好像把我们带到尽头，但是呢，等着什么时候你拿着那个钥匙冲破死亡的时候，或者从死亡里得到释放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复活的情形。那复活的情形呢，总是给我们看见丰收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我们真实的经历都是在复活里面经历的。那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解释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过的。那今天早晨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仔细的说，我们大概的提了一下，里面我们要有一点复习，因为好多弟兄姊妹根本没有来去参加今天早晨的聚会，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得到一点比较完整的信息，所以我们前面花了一点时间复习，后面呢我们也很快的提了一下。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守望村，主在守望村所做的，或者借着新信道夫所做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个新的起头，其实不是的，其实乃是神工作的延续性。我们从那里就可以推到十五世纪，所以你看，虽然主在十八世纪做了，他在十五世纪已经有了个伏笔，已经埋下一些伏笔。那么这个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我们讲到神在借着新兴道夫所带来的摩尔维亚的复兴，我们就不能不讲到波西米亚的公司。那么波西米亚的工作就证明说，这个工作呢是神老早就做了，而且呢神许可他经过火的考验，神许可他经过死，因为只要从死里出不来的一定不是神的工作，一定是人的工作。你不管，你知道今天人有本领做一些工作，尤其是如果他有很组织的能力，他头脑也很好，真理也很清楚，那么表示他又有神学的基础，他再有组织的能力，那么我们知道有的工作是不能，是可以做，不是不能做，真理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力量能力源头可以从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们当读教会历史的，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单纯神的工作，什么呢是一半一半的，什么时候有掺杂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能够找到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如果大家没有看见这一条路，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觉得教会好像就好像今天教会就像世界的一个团体一样，其实不是的，教会是耐死，能够经过死而且能从死里出来。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是单纯圣灵的工作。那为了讲到波西米亚的弟兄，我们现在因为有一个下午，所以我们呢可以大概把它稍微说一下，让弟兄姊妹有概念。那这方面呢，我想为什么弟兄姊妹不容易有印象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一部分历史啊是比较陌生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对英国历史有点兴趣，也许对法国历史有点兴趣。那么讲到捷克，讲到波西米亚，那是中欧的那一段，我们大家印象都不是很深刻。那么尤其呢，当你读到这个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因为他们的语言是另外一个语言，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有些名字根本记不住的。那么当你读历史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记得记年代，第二个你要记得一些名字。如果名字记不住，年代记不住，那一点空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很痛苦，就在这些地方。那么有的东西你还容易记，但有的你根本记不住，一点记不住，你根本就没有概念。所以尤其讲到这个联合弟兄们，我再说这个联合弟兄们有两个翻译，一个叫 United Brethren， 还有一个叫做 The Unity of Brethren。 那我是比较喜欢 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 其实是合一的弟兄们。那么这合一的弟兄们可以说呢，就是波西米亚弟兄们中间里面一支，我们叫跟随约翰胡斯的有三班的人，其中有一班人，那么他们的确主给他们有光，所以就圣灵就借着他们开始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你发现比他波的那个运动，或者比他波那班弟兄们更持久。那他波那班弟兄们，你看见的确神与他们同在。你看16年之内，他们可以对整个的欧洲对抗，他们拿着等于就是拿着一个土法炼钢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农具，居然能够和正规军队对抗。神的确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有一个心，宁可流血也愿意为着主持守他们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比较这个约翰胡斯跟随他人，我们刚才说过，有一班的已经回到推亚推拉去了，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杯嘛。现在有居然能喝杯了，他们别的不大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班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那一班弟兄组的确和最简单的一班就是他波的弟兄们。那么这班他波的弟兄们呢，那么主也用他们。你看见也打了美好的仗，而且实在看见你如果知道那段故事，实在是很动人的。他们那个心实在是很好，但是如果真的就着长远工作、长远的果效来讲，你发现他赶不上这合一的弟兄们。合一的弟兄们没有动兵动刀，也没有用肉体、用各种人的方法，没有，反而他到处被追赶。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因为那是圣灵很单纯的工作，所以你看他能够持久。任何有肉体掺杂的，不能说没有主的同在，有的是也有，不过有的是常常像昙花一现一样。所以写历史的人写到他波的弟兄们，非常受感动，也对他们印象很深刻，的确很深刻。但是你会叹一口气，就说那个工作好像不是那么长久，不是那么长远。但是反过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也手无寸铁，他们绝对照着山上的教训，因着他们相信山上的教训，所以他们不相信，他们不肯拿武器，他们也不肯救他们自己。他们就像后来贵格会弟兄们一样，那贵格会在美国，不是贵格会在美国，他们的在这一点上看法和弟兄们一样的，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绝对不拿武器。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周围都是印第安人的，那么我们知道对付印第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家里要有枪，要有武器才行。但是真正爱主的贵格会弟兄们他们不拿武器。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真的相信神能保护他们。所以真正的信心啊，是你不用自己的手保护你自己，但你相信神真的能保护你。所以你看这个贵格会，你看主也祝福他们，有他们的原因的。那么这班弟兄们也是这样，他们愿意照着神旨意最高的来顺服主。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开始啊，的确是圣灵开始的，而且那个光啊是非常非常透亮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一班合一的弟兄们到了一个时候，好像快濒临绝种的边缘，神让他经过死，就好像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神让教会经过大的逼迫。但是感谢主，从人来看应该是没有了，你如果稍微知道一点那个故事的话，非常非常动人。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那个整个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我想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那我们说过整个的故事当然是从布拉格开始，从布拉格大学开始。那么神所得罪的一个人呢，不光是是敬虔的人，不光是忠于教会的人，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学术上是很有底子的人，所以他是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光是个教授，不光是个系主任，后来他也做了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么其实呢，主在那个时候不光得着他，主在英国剑起牛津也得着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 Wycliffe， 大家都知道今天 Wycliffe 不是翻译圣经的吗？那么就是 Wycliffe。 那么这两个学校有相当的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学术的交流，所以呢最早最早就是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有人就留学留到英国去。那么结果这些学生刚好是谁呢？刚好是这威克利夫的学生。那威克利夫感谢主啊，虽然是在约翰，虽然是在马丁路德前100多年，结果他所看见的几乎就是马丁路德所看，他相信因信称义，他不相信这个变体论。所以变体论就是说他们往弥撒一祝福就变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说法不知不觉的也是影响了很多，到今天我看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是有这种的迷信。那么当初就是这样，那么威克利夫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绝对不相信有炼狱这个没有的事。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那个时候借着威克利夫的确给他一些很清楚的光。那么结果呢，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从那里留学以后就回到布拉格。那回到布拉格当然他就仍旧在布拉格学校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他这个威克利夫的那个所看见的慢慢的就成为这个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这个布拉格大学弟兄姊妹所看，而且不光是学生，有的学生回来就做老师了，就做教授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学校从系主任，从学生，还有从教授，还有从校长，他上上下下他们都得着谁的帮助呢？都得着这个威克利夫的帮助。所以当初后来为什么这个你知道约翰胡斯啊，约翰胡斯为什么要为主寻道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初呢他这个等到教会当局要对付这个威克利夫这个异端的时候，他要全世界各地都起来对付，都起来说这个是错是异端。结果呢他们希望说这些约翰胡斯和跟随他的人，或者说这个学校里面的上上下下也都一致说这个是异端，结果他们良心过不去。所以就是因着他们良心过不去，他们觉得别的地方可以做，但是我们在捷克，我们在波西米亚，在布拉格，我们不能这样做。那这个当然你就得犯，这就是触犯了当局，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他们就把它当作异端来办，到底你这个是异端还不是异端。那么在约翰胡斯呢，我们要记他一面是受了英国的影响，就是受了威克利夫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明天晚上我们特别要讲的。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其实从12世纪，最少从12世纪已经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不是从学院派开始，这个不是，这个从最简单的一般弟兄姊妹开始的。那因为这般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他们很简单，非常，他们每一个人都读圣经， 所以后来呢变成是威胁，威胁到什么地步呢？教会当局就下个命令说这个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所以你在教会历史里面讲到这个教会当局不准平信徒读圣经，这个命令是怎么下？是针对谁下的？是针对这些人下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简单的来说称他们做谷中的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多半是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那么等到这个约翰胡斯寻到的时候，两个罪名，一个罪名呢就是当然他是中了谁的毒，是中了威克利夫的毒，还有一个他说他是中了谷中弟兄们的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约翰胡斯呢，事实上他所看见的除了从威克利夫那里得着帮助，那么你看他也承受了那么好几个世纪神在很多人中间已经在那里做了，然后他把他接过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圣灵工作的话，这个亮光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看见，你会发现说很稀奇的，圣灵已经做了，而且把这个光不是给你也给他，他可以给一个很有学问的像牛津大学的人，像威克利夫，让他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你这个连这些最简单的农夫、最简单的陶匠、最简单的这些木匠，你去问他们，他们都可以告诉你说教皇就是基督，他们会告诉你说炼狱是没有的事，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根本不可以拜玛利亚。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这种教会最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中古世纪的时候，那么谁敢这样做？谁敢这样冒？谁敢犯上？谁敢触犯这个教会当？那结果一定就是异端，就是当着异端来处理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所以虽然呢，我们说这个约翰胡斯是一个学院派的人，约翰胡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么当然他把神的话整理了，那现在可以帮助别人。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他那个渊源，注意到他这个启示的渊源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呢其实已经做了很大，在老早就已经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工作。那不过呢，神特别用约翰胡斯在某一点上特别，那么这个也是神在环境上有安排。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罗马教会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推亚推拉的里面，你知道他们最重要的聚会就是望弥撒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望弥撒呢几乎是等于是推亚推拉的一个特点。所以平常呢，你所有的教堂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没有第二个目的。但是那个时候啊，在布拉格，神就感动了两个商人，为主做生意的两个商人。那么这两个商人有一个感觉，就觉得呢，我们呢需要盖一个聚会的地方，是专门为着听道用的。那这个在罗马教的国度里面，在推亚推拉里面根本就是听不见，这根本是今天我们觉得没什么稀奇，那个时候根本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教堂都是为着望弥撒的，没有说这个教堂主要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讲道，根本它的整个的设计各方面都不是为了讲道。那现在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觉得，这个两个商人觉得呢，我们有负担，我们希望啊能够在布拉格盖一个礼拜堂。那这个礼拜堂呢，他们叫 chapel， 那当然像不能叫 cathedral 了， cathedral 普通所谓的 cathedral 主教堂，教堂普通是指的主教驻扎的那个礼拜堂叫做教堂。这个严格说来 cathedral 是指那个来说的，是跟 bishop所在的地方有关系。所以严格说了，你到罗马去，不是每一个礼拜堂每一个礼拜堂都叫 cathedral， 不是。你看见有一个那约翰堂那才叫做 cathedral， 因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你知道那个主教是驻扎在那里的。所以普通的你讲到大教堂的时候，当然都是望弥撒啦这些，你没有一个礼拜堂啊说是盖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讲道的。那这个在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啊，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很多人就说这个罗马教的特点什么是弥撒，而基督教的特点或者更正教特点什么就是讲道。所以很清楚的，你很清楚的。那么在罗马教的时候，你戴眼镜去就可以望弥撒，望望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今天如果到了这个基督教里面或者到了更正教，你戴耳朵就可以了。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人都是，所以就这种这个是特点的。 所以按理来讲呢，这个讲道这个特点呢，应该什么？应该是从马丁路德那时候开始。那么当然很重要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太重要了。如果你没有根基，那么人当然在无知的光景底下。所以感谢主，那么马丁路德的确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神。所以你讲历史的时候，讲到神的话有地位，讲到所有的聚会里面讲道聚会很有地位，那什么？那是当然从马丁路德开始。所以现在你看，你基督徒只知道，你看很稀奇，你在所谓的更正教里面，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礼拜呢？做礼拜，礼拜天我们去听道就完了，所以叫听道。那么如果你是天主教的，那么礼拜天就往弥撒去。所以这个是很明，你看得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特点。但是很稀奇，就在马丁路德起来以前100年，你看圣灵已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让主来使用。你没有想到那两个商人他们所做的所带来的果效不知道有多大。那么感谢主，他们做了，然后呢，他们就说只盖个 chapel 就是一个小礼拜堂，普通这个 chapel 就是小礼拜堂的意思。不过这个 chapel 并不小啊，可以坐2000人。我们去看过，那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 chapel 就不同了，因为你不需要望弥撒啦，那个什么有的那些偶像啊什么就没有了，那这因为你根本就听到嘛，就听到。所以呢，他们就盖好了以后，就称那个礼拜堂叫伯利恒堂。Bethlehem Chapel， 这是很有名。你今天到布拉格去，那个礼拜堂还在的啊。现在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属于学校，属于大学的，所以大学里面重要的典礼嘛，也都在那个 Chapel 里面。不过这个地方实在是被主用，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你真的说有一个礼拜堂，不做别的用处，只是为着要供应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叫伯利恒。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神的粮仓。所以伯利恒就是神的粮仓。所以呢，在你知道到伯利恒堂去，你是听到什么？那你不是望弥撒了，你听到也不是得平安了，你要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的工作很稀奇，所有主的恢复都是从神的话开始，这是肯定的。所以与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圣灵，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和神的话是不可能分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说要被神的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同样的一段话在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就说，你们应当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心。所以一面是被神的灵充满，一面被神的话充满。所以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一定有神的话的。所以我们要看，所以我们波西米亚的工作，如果我们讲到菲勒铁菲，我们要往回头去推的话，你看见和神的话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你怎么遵守道，主的道呢？你一定要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菲勒铁菲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的话。所以当你真的追这个根，追到15世纪，追到波西米亚，追到捷克的时候，你看见神在布拉格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所以我们要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布拉格去的话，你如果真的要看看那个先人所走过的话，那起码那个伯利恒堂他所留下来种种，就叫我们想起那圣灵的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怎么开始的呢？当然你既然是供应主的话，那你只能找全布拉格或者全这个波西米亚也好，摩尔维亚也好，那神的话最丰富的人。那么感谢主，在这么多神的话最丰富里面，其中有一个而且很长的时间，那就是约翰胡斯。所以约翰胡斯呢，就在这个伯利恒堂里面，就他们因为注重主的话，所以你看呢，结果就在这个堂里面，你看约翰胡斯就供应了许多主的话。所以后来约翰胡斯所看见的亮光能叫许多人看见，而且那么多人跟随，几乎整个波西米亚都起来跟随。为什么？就是他把他话传开了，你明白吗？就那些话不是光是讲，不是，就许多人他们都得着了，而且他们要走这条路。所以这个你看见，他们不光是听见主的道，而且要遵守主的道。你如果，所以实在说来，捷克斯拉夫人，或者说这个波西米亚人，实在是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可以说是最勇敢的一般人。他们到现在这个国家还是很小的， 实在说了，波西米亚你就说比起法国，比起就很小很小，但是你看主在那里做了一些荣耀，很荣耀的工作。因为主如果要工作，主一定要找这帮勇敢的人，是真的为不顾惜自己性命。那这些人实在是勇敢，我刚才说过了嘛，我早上说过了嘛。你看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你看那些他们这个草草成军的那些根本不成样子的一个军队，能够对抗欧洲的正规和整个欧洲对抗，那别的不管，起码他们的勇气没有话说，他们勇敢是没有话说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一些条件是要具备的。有的人贪生怕死，有的人根本一点的利益，根本就一点点这个痛苦，他们就已经退缩了。那这些人不是。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一点上，我们读到他们的历史，实在是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听见主的道，而且他们遵守主的道。所以后来他们愿意宁可为着杯来流血。那今天早上我忘记提了，那个42000人在一起聚会擘饼是在露天的。所以不要忘记，两件事是违反教会当局的规定。第一个，你要有杯；第二个，在露天什么地方都可以擘饼，那是不得了啊！这根本是革命嘛，这根本是造反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些人能够这样勇敢，敢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觉得应该，主的话是这样说，他们当然要这样做。不过当然，这个杯这个事情跟约翰胡斯的关系并不大，乃是跟起那这个我但约翰胡斯赞成这件事，但直接的影响并不大。那约翰胡斯给大家直接的影响，就是后来他波的弟兄们他们所得着的，就是那些凡是后来马丁路德所看见的，那么他们也看见了。所以这些人他们不光是个杯啊，如果你光是杯的话，你就不管什么因信称义了；你如果光是杯的话，你就不管别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要紧就是说，约翰胡斯的的确确给约翰胡斯的的确给弟兄们看见一些真理，福音的真理是很清楚的。那个真理简单的说，就是100年以后马丁路德他们所看见。所以不要忘了，那个时候已经看，虽然他讲这些道还是穿着神父的制服，这是他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连寻道的时候他都这样，那么但是他们对真理他们很太勇敢，而且他那时候敢指出那个时候教会的腐败，举出教会的错误，因为非常富有啊，非常他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他自己是个神父，所以他能够说这些话，他能够勇敢的说这些话。那么好了，因着这个缘故，他的影响是不得了。所以等到后来等到约翰胡斯寻道的时候，那整个波西米亚等于沸腾起来，因为整个波西米亚都起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对他的整个波西米亚根本就过不去，根本没法过不去啊。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约翰胡斯不光讲道，而且讲到一个地步，整个席卷了整个的波西米亚，那是一定圣灵的工作，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就是后来最后，当然这个对于这个是教会当局根本没有想到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那个神话语的种子呢，已经不知不觉的已经种到这些人的里面去了。那感谢主。那么约翰呢，胡斯最后是为主寻道，那为着真理的人为着寻道。那么他自己呀，还没有想到要把他自己衣服脱下来，因为他对这些没有认识嘛，那个是他的光没有。但圣灵呢，就借着他的敌人说你不配穿那个衣服，就把他衣服把他撕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约翰胡斯他的道还有他的见证，那么的确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他们觉得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不能够再投降下去。所以呢，很自然的，整个波西米亚，我们几乎可以说整个波西米亚就分作三，就很明显的，那么就沸腾起来了。那么尤其呢，他们等到这个十字军要用军队来对付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觉得为着杯，他们宁可流血。所以这一班的弟兄，波西米亚弟兄有个特点，那个特点在哪里？他们的特点就是那个杯。所以现在你到博物馆去看的话， 你还会发现说他们那个时候在一起，你说杯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我们每个主日都喝这个杯，但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同，对他们来讲，你看曾经有一度他们不能喝那个杯，所以后来呢很自然的他们这一班人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变成个杯的一般的人，就好像犹太人，犹太人特点他有一本书，好像清教徒，清教徒特点也是一本圣经。那么这些人特点在哪里？这些人特点就是好像在他们身上就有个杯，其实当然背后也包括饼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杯，他们才觉得杯的可贵，所以现在杯反而变成他们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为什么他们要求喝这个杯呢？那很明显的就是借着主的话，他们慢慢开始明白了，他们清楚了。不过我刚才说过了，有的人只看见杯，别的看不见，所以你看，你等到他隔座，等到最后这个教会当局妥协了，好，你们可以喝杯了，然后他们就，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只要他喝到杯了，那其他都是一样的，其他信仰上、看法上、拜玛利亚上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一班人最后因为他们达到目的了，他们就回到天主教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约翰胡斯，跟随约翰胡斯的人三批里面有一批。那么这一批呢，在读历史的时候又叫做 Ultra Quest， Ultra Ultra 就是我 Ultra Quest， 就是这个跟杯有关系。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只要杯，你只要给他们杯，目的达到了，结果呢你看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争的就是杯，有时候我们争的是外面的东西。其实饼和杯啊，这个不过是顺服主的一千件事情、一万件事情里面的一件。有的人呢，他的顺服只是挑选的顺服，不错，他被圣灵感动了，他的确觉得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但他忘记了杯只是在一千件应该顺服主的事情里面一件而已。那主所要的是比这个更多的，所以感谢主，在这一班明白主话的人中间，那一面有一班人他们觉得为着杯他们宁可流血，那这一点是难能可贵。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光不止这么多，你想想看，一个人结果他得着杯了，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就争一个东西，比方说吧，不管他不管，你看在教会里面就争一个东西，那好了，你争了你赢了也没有错，但是呢然后其他的看不见了，就好像这一班弟兄们一样，这一班弟兄们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的确看见杯了，他们的确确觉得应该这样，好了，结果等到他们真的妥协了，我们可以得着杯了，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其他你还是卖赎罪，你该买赎罪的买赎罪片，炼狱该怎样该怎样，那么拜玛利亚照样把买，那其他你看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你看见吗，我们所注意的是一些外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说不重要，不是重要，是很重要，不是不重要，比方受浸就是很重要，有的人认为说受浸就应该浸到水里面，这个才很重要，那么其他的呢，这个点这个跟着圣经应该整个浸进去，那弟兄怎么一点都不错，这个受浸是个真理，但是你看见在教会式历史里面，有的人只要受浸就好，别的就看不见了。对，其实主是借着受浸这件事情叫他看见的更多。你既然顺服了主，你不能光看见一千件里面一件该顺服，你觉得一千件另外999件也是要顺服的。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才是飞了天飞，只有这样主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要紧就是说神全班的旨意要我们全盘来顺服，不是只是一样就好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感谢主，我们要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终于你看可以享受杯，那这个实在是已经很难能可贵，但你觉得叹一口气，他们从此以后别的就看不见了，你看见吗，他们就还是留在巴比伦里面，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看见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看塔波山的弟兄们就不同一点，那么塔波山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他们一面接受了约翰胡斯的教导， 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的确确活出山上的样式来，就是活出山上教训的样式。你看这一班弟兄们的的确确的的确确他们是很爱主的一班弟兄，所以没有话说，他们的敌人，所以很多人对他们没有话讲的啊，对他们没有话讲，因为他们的的确确很爱主。那么的的确确，不过呢，他们的光有限，就是他们觉得为着滋味，他们觉得为着被流血都愿意。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就是所谓塔波山的弟兄们，塔波的弟兄们。那么现在呢，我们最重点的是要放在合一的弟兄们。那么这个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我想我们要回到布拉格去，因为整个的故事是从布拉格开始的。那么大家如果到了布拉格，你发现两个地方是很重要，一个是刚才我所说的是什么，一个我刚才所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伯利恒堂啊，那个就是Bethlehem Chapel。 那还有一个就是到今天大家如果到布拉格，你一定到那个最大的广场，是 Old Town 的广场。那广场呢，你一定会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如果你今天进去的话，你当然不能进去，你一进去看，你也许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礼拜一个大教堂里面那么多金子。那也许有人看过，但是起码对我来讲很难，好像我很少看到那么多那么多的金子。所以呢，这个教堂叫 Time Church。那么在这个教堂里面呢，神呢曾经兴起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我想你的名字要记住的，所以我想我们有几个名字要记住。一个塔波山呢，我们讲过那个独眼将军叫 Ziska， 这个你要记住啊。我们姑且把它翻作奇斯加啊，这个奇斯加将军他是个独眼将军。那么等到后来他领着大家打这个仗以后，他另外眼睛又瞎了，所以你看这个弟兄。看上去你今天看他的那个留下来的雕像啊，好像是个大老粗一样，可是呢这个人很细，他能够那个时候他写了好多诗歌，那么就是让这个弟兄们能够唱，所以这个是属于塔波的弟兄们。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塔波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在广场里面还有那些博物馆呢，都可以看到一些过去所发生的事。那么但是呢，这个是塔波。那我觉得我们讲到合一的弟兄们，或者是讲到这个联合的弟兄们，那我觉得有三个名字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么如果你记住了，我想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三个名字忘记，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故事，对我这个整个历史，对我们来就变成空白。那么一个刚才我所讲的这个人呢是特别和刚才我所说的 Time Church 有关系，就是神曾经兴起他，当然他是神父没有错，但是神的确用他，他有看见没有？他还在真理上他是有看见，而且呢，他底下有一班年轻人跟随他，其中有一个对他最佩服的就是他的侄子，那个侄子叫做贵沟利 Gregory 叫贵沟利，那么他是个裁缝，是很平常的地方叫这个裁缝。那么这些在这个弟兄的周围呢，有一些人呢就围绕着他。那么因为大家记得在约翰胡斯那个时候，你看神的话是向着大家开启的，所以如果你比较神的话，把神的话跟当时教会的光景一对比的话，那你看见那教会的光景根本是不堪一击，用神的话来看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弟兄呢，他有光，的确他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看不清楚。那因为他有光了，所以下面人就佩服他，但是下面人佩服他呢，那么下面这个年轻人都是这个血气方刚啊，所以呢在二十几岁这些年轻人，他说我们不光要听到，而且我们要行道，那这个就很麻烦了。你今天呢，你这个弟兄他根本在 Time Church， 他能够在 Time Church 就表示说什么，那是在那里最大的一个礼拜堂，你能在那里，如果在那里讲道或者在那里帮助神的儿女，就表示说你的段数应该是很高的，表示说你应该是很属灵的，而且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给人很大帮助，否则你怎么可能在那里呢？ 所以你看见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教，就是这个罗马教的教堂里面的一个，没有，他也是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如果想到他自己前途的话，那么当然这是他的前途，而且他几乎已经到了最大。你看整个波西米亚的中心是布拉格，布拉格的中心你如果选礼拜堂的话，这个是最大的礼拜堂了，那没有错的。所以你能在那，但是问题就是千错万错，他又看见了主的话，又明白主的话，那么他不讲也不愿意，他干脆不讲也可以，他又痒，口痒又不能不讲，他一讲了以后，好了，下面的就要跟随他。那跟随他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说我们不光是要讲听到，你现在讲的教会有这么多错，那么现在我们要行道，我们怎么样能够起来对付这些错。那问题在这里，讲道很容易，但是现在呢，你真的要叫这些年轻人可这个来走这条路呢，那现在问题就是谁来带他们，要造反谁来造反，谁是造反的头。那当然了，你看看现在把他是他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是骑虎难下。那么这个弟兄的名字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弟兄名字 first name 很容易叫 John， 这个 last name 叫 Rocky Khanna 啊。我们知道这个杰克的名字都很难记的，这个 Rocky Khanna， 所以是 R-O-K-Y-C-A-N-A，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洛基加拿，因为 Khanna 我们就放在加拿，那么前面的 Rocky 就放在洛基啊。所以洛基加拿，那这位弟兄是很关键性的弟兄，我们讲的合一弟兄们很重要的。因为严格说来，合一弟兄们后来所看见很多的光啊，是从这个礼拜堂里面出来的，而且这个弟兄很明显是看见，你不能说他没有看见，的确看见，不过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看见了，他走不上去。他看见了，他自己不走不上，他后面他旁边周围的人要推他，推他呢，要把他推，要把他拥护上去，他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不能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话光是从他来的，那么等到大家要走这条路，要顺服这个光的时候，这个人付不上代价。为什么？因为他想到他的前途啊是在教会里面。他已经爬到了这个几乎教会最高的位置，最高的屋顶了。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应该下一个步骤就是说，天主教教会当局应该就让他做枢机主教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已经快到枢机主教了，你叫他付代价，他虽然看见了亮光，你叫他把这个代价放，你叫他付这个代价，怎么可能？这个太难太难。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是今天你看见许多人不是没有看见，你可以相信很多解经家、很多弟兄姊妹不是没有看见，但是问题就是他所在的位置、他所在的地位，你看见他不可能，他根本走不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的确确有主的恩典，而且他很讲到很动人的，那些周围的人呢、包括他侄子受感动，都真实的感动。你看见，所以可见他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那有东西，如果要登高一呼，当然是洛基加拿能够影响。那么意思，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下面的那年轻就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们拥护你。然后呢，你来和教会当局对抗，那就不是造反了吗？”那造反呢是另外一件事，造反呢当然，那要么就是他付上代价，那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问题，你看着那个枢机主教根本就在眼前嘛，那你何必这样做呢？所以呢，这个人的名字一定要记得，这个人不是犹大，但是这个人不是犹大，但是你看这个人，他眼有对主的话看见了，但是他不肯付代价。他的侄子就不同，他的侄子什么？他侄子是个裁缝。所以后来呢，他怎么办？后来他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他离开了布拉格，他觉得布拉格是没有希望，所以呢，他就自我放逐，和一般弟兄们，还有和布拉格的一些学生们，他们就到了很远很偏远的地方。所以大概如果今天你从布拉格开车的话，可能要三个钟头往东开，而且到了什么地方呢？已经快到波兰了。所以如果你从波兰那边过来的话，你能远远看见一个古堡，到现在这个古堡还是很大的，这个很凶，一个古堡。那么在那个地方你就看见这个已经快到边荒了嘛，所以你看这个苏武牧羊啊，都是到边荒去嘛。 所以你看，这现在呢，你一个人，你到了一个人到了新疆了，或者到了哪里，就是到边荒嘛。那现在一个人已经快到什么？快到波兰边界了。你看，这个不是自我放逐？那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何必这样做？他是个裁缝啊，不要忘记，他是个裁缝，他不是神学家。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到那里去。那么在这个以前，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呢 ，first name 叫 Peter。Last name 叫 Chelsiski， 所以我们翻作柴尔西斯基啊，我们希望不要给音乐家的混的，就柴尔西斯基。那么这个柴尔西斯基这位弟兄呢，第一，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没有受过很正统的教育，所以有点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你知道吗？不是，也像那个，也像另外一个弟兄就是 G.H. Lang 一样，你看到吗？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他的话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自修，所以很多那些教父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些著名的著作他都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人呢很有亮光，非常有亮光。那么结果呢，那个洛基加拿呢读到他的书，读到他的书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实在是好啊，就是洛这个柴尔西斯基呢，他这个他所看见的才真，就是说看着很，因为查尔斯斯基呢，我们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如果去研究他的东西的话，就很有意思。这个弟兄呢，他的确有圣经的亮光，尤其对于教会他是有看见。意思就是说，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对你看见啊，不管是 Rocky Khanna 也好，不管这些人，或者甚至 John Huss 约翰胡斯也好，这些人他们总是看着教会反面的东西，罗马教会怎么样堕落，怎么失败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有没有人看见教会正面的真理应该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救恩已经失落，真理已经失落了，教会的真理根本也失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问说到底什么是教会？好，什么是教会呢？那么很好，罗马教会就是教会了。你今天只要剥饼望弥撒，你今天只要受浸，你就得着救恩了。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什么是教会？没有人看见。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今天你看约翰胡斯也好，或者威克利夫也好，他们忙着看给我们看见教会怎么不对。那现在问题是教会怎么对？所以这个查尔斯斯基的特点是什么呢？当他读圣经的时候，是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到底什么是教会？那在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看，如果一个人能告诉你什么是教诲，什么是对的，然后应该怎么办，那这个人不光有光，而且有路嘛。好了，所以呢，这个 Rocky Khanna 就罗奇加拿一看见了他的著作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怎么办呢？因为他现在觉得有个办法可以摆脱这些年轻人。怎么摆脱呢？所以就告诉他们说，那现在有一个人你们可以跟随，不要跟随我。所以将来呢，如果有什么麻烦的话，那当然不轮到他身上。所以他就极力推荐，那也有道理，因为这个人东西实在是好嘛，所以就极力推荐他。这个查尔西斯基呢，就告诉他们说，那这个人你们可以帮你们，他的东西有东西，而且你看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们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好了，所以感谢主呢，这些这个 Gregory 啊，这些弟兄姊妹就跟着就好了，就接触他。那当然，这些人都是所谓行动派啊。少壮派都是行动派，就是希望到时候本来觉得 Rocky Khanna 没有希望呢，所以现在呢，哎 ，Chelsiski 应该可以有希望啊，我们应该看看他怎么样，因为他有光嘛什么。但是很有意思，这个 Chelsiski 根本不是个组织家，根本不是，而且他没有意思要做什么，根本没有意思，他觉得主给他画出来就完了，没有，所以等到这些人跟了半天以后啊，就失望起来。那 Rocky Khanna 没有希望。他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你看他，但是感谢主啊，幸好 Rocky Khan， 幸好 Chelsiski 没有做些什么。如果 Chelsiski 做些什么的话，那么这个合一的弟兄们，你讲的合一弟兄们，那一定是讲了他嘛。但是不，你看一面他有关系，因为这光是他看见的，但另外一方面他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他什么也没有，就是让圣灵来做的。所以一个人能够自己不做，能够让圣灵来做，所以一直到死。Chelsiski 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后来合一的弟兄们起来，那个整个的教训和教导和亮光，毫无疑问的是查尔西斯基弟兄的。 所以等到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吗？神是借着谁开始工作？借着个裁缝开始工作的，那帮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开始工作。等到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现在你不能说他们中间有什么伟大的人物，没有，都是最简单的弟兄姊妹。那么这帮弟兄姊妹，他们不光听见主的道，他们也遵守主的道。那现在我想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柴尔西斯基到底他看见什么，那我要读一段的东西给大家看。其实这段东西呢，根本是在走天路的教会里面，在这本书里面，那这个是王国贤把它翻译的，但是我怕这段你们有的人看过，你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段。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走天路的教会是翻成中文了，但是因为很多的字啊，那个字根本看也看不懂，所以你根本不会有印象。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周末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替大家整理出一条线出来，然后你再回过来读，你就有印象，你就在讲些什么啊。我觉得圣灵做工是有一条线。那现在呢，我就读一段呢，就柴尔西斯基他的著作里面有一段的话，我想我把它念一念，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哈，你不要忘记啊，从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亮光，我们到底是21世纪了。我们是踩在先人的肩膀上，你看见吗？当然比马丁路德所看得见多，当然比威斯里约翰看得多，当然比达比应该也要看得，这是正常，这是对的。所以你从21世纪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15世纪啊，一个没有进过神学，一个自修的，但是主的话非常丰富的，连 Rocky Khanna 这样一个有学术地位的人都告诉他说，你们来跟随这个人，你们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有路。那可见他的的确确有所看见的。所以你看啊，我现在他在1440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可以代表，可以说出来到底这个合一的弟兄们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见的啊？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本书的目的没有别的，只因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呢，愿意借着神的帮助，寻求恢复起初的样式。我们就像一群人来到废墟，房子已经给烧毁倒塌，我们尝试要找到房子原来的根基，困难重重，因为瓦砾中已经长满了其他的杂物。他是指出当时教会的光景来说的，你看见吗？那个教会的情形好像已经来到废墟的面前。所以他说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呢，后来的，因为我们生在后来嘛，那前面走过这么长的路，所以呢，我们愿意借着神的帮助寻求恢复起初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讲救恩了，现在是为说教会正当的情形，教会正常性应该怎么样，不要告诉我反面的东西，反面的东西大家都在那里讲了。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我们要问说那个起初的样式是什么样式，你看见没？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讲恢复起初的样式。我们就像一群人来到废墟，房子已经给烧毁倒塌，那就是整个教会说的，我们尝试要找房子原来的根，那这就对了，你看见吗？房子是不行，但是根基应该还在，你要找那根基，找根基才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你看见我们弟兄看见就很像，他说困难重重，因为瓦砾中已经长满了其他的杂物，有人呢就把这些后来加上去的东西当作根基，那一点都没有错嘛。于是说这是根基，又说这是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其他的人就一恶传恶，找到了这些长出来的新奇的东西，就以为找到根基，不料所找到的和真正的根基相去很远，而且刚好相反，这情况就加添了我们寻找的困难。如果人人都说原先的根基已经深埋在瓦砾里面，那么人人就会开始发掘，专心的找寻，结果便会开始在根基上做真正的建造，就如在圣殿被毁后尼西米和所罗巴伯的建造。你看见吗？他实在有光，你看见吗？他读到恢复书信的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你看见不是后来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根基毁坏了吗？你看他这个圣经亮不亮？你看，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回到圣殿原来的根基，像什么呢？像尼西米和所罗巴伯一样，那这个光太清楚了。这就证明了现在的光景根本是什么？是巴比伦呢？那现在所罗巴伯跟尼西米是什么？是带着一般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那个路在哪？那个根基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就是那个时候他所能看见教会的光，圣经的真理， 你看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觉得惭愧啊。我们在今天，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弟兄你看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这是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多年的事情，你看吗？然后下面怎么说？就如在圣殿被毁后，尼希米和所罗巴伯的建筑，这个属灵的建筑倒塌已经好久了。现在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式，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现在许多人已经远离了他，转向别神，另外立根基。他又说了，他说我并没有说以前使徒传道的时候所有听到的人都归信主，我是说所有蒙神拣选的人都信了，在某些地方人数会较多，在别的地方人数会较少。在使徒的日子，信徒教会是依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乡村或地区为名，但他们都是同一个信仰的信徒的教会。你看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教会，在以弗所只有一个教会，你去读圣经，这些所有讲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教会都是单数的。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在某些地方人数会较多，在别的地方会少。那么在使徒的时候，信徒教会是依着他们所住的城镇、乡村或者地区为名，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要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有神的儿女都应当彼此相爱的，没有。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但他们都在同一信仰的信徒的教会。使徒把这些教会与不信的人分别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实际上信徒可以分别在某指定的街道分开聚会，而是他们在信仰上彼此联络，在该区内的聚会中与其他信徒就属灵的事和神的话语彼此有交通，又根据这个在信心和属灵的事上的联合，他们都称为信徒的教会。我下面不必再读下去了，弟兄姊妹，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得出来，那难怪为什么 Rocky Kula 这个 Rocky Kana 就是洛基加拿告诉他的门徒们说，那你去找查尔斯斯基，他那里的确有路，他的确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根基去。那么后来感谢主，就是这些人包括 Gregory 这些年轻人，他们后来就为着这个主的见证，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光是理想，这个东西应该活出来才对。那么既然这个巴比伦是应该离开的，既然巴比伦是没法改良的，那你现在对于巴比伦不能有期待，不能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就自我放逐，就等于像移民一样，你看到吗？就从最热闹的布拉格就到了边荒，就是在波西米亚那时候最边荒的地方，他们等于自我们放逐到那里。不过问题在这里，你那个时候不能说你自我放逐到那里就到那里，不行的啊！你不能说我愿意牧羊做事务到哪里都行，不行的。那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一代啊，也是有你那一代也是属于某一些人的。那还好在哪里呢？还好这个 Rocky Cannon 洛基加拿，因为他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的地位全是很高的，所以所有这个地方的那一代的那些公爵也好啊，那一代的君王也好，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分隔的嘛啊，那么一个人一块，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关照一下，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在他们那里，所以他们才可以收留他们，他们才可以在那里聚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Gregory 呢就告诉他叔叔说他现在要到那里去了，不过现在他们怎么能去呢？他们不能说我们随便找一块地方就不可以，他们准备到那地方森林的地带去，他们只要一块很荒芜的地方，他们愿意在那里为着主的缘故，他们要做见证，所以他们的目的就要搬到那里去。后来呢，这个 Rocky Kana 一听说他的侄儿要去啊，那高兴得很。那现在本来你看这些人缠在身边呢，都在这个布拉格，这个目标太大了。尤其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所谓的异端裁判所，这个异端裁判所啊，这个谁你怎么知道谁讲异端谁不讲异端？因为很多的修士是 Dominican 的，这个 Dominican 这个修士严格说来啊，他们都是保皇党的。所谓保皇党就是说是任何的风吹草动，因为他们最靠近大家，最靠近大平民，最靠近老百姓， 所以呢，你的风吹草动他都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思想怎么样，都是他报告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间谍是谁呢？那个间谍就是这些的，就是这些的这个修士。那么后来异端裁判，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讲异端？就这些人来裁判。所以到了中古时期的时候，那实在人人很危险。那我觉得 Rocky Khanna 如果他想到他自己的前途的话，那周围都是这些修士做间谍，他们老早知道说，你看这些人是要跟他的，那么这些人你叫他走他也不走的。所以现在呢，听说这个叔叔这个丁侄儿要去了，那高兴的他当然不是打电话，他很快的就通知那边那个附近的，说是好不好啊，你看在我的面上，你们给他们一块地。结果呢就给他们一块地。那块地我们说过是那块地我们说是靠近边荒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叫空瓦啊，我们翻作空瓦特啊，空瓦特。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这个有一点像守望村一样，你看见吗？这个守望村的是别地方逃难逃到那里，这个不是，这个是他们自我放逐，他们为着主的话的缘故，他们愿意到那里，他们希望说从，因为第一个已经离开布拉格很远了，所以他们希望说呢，能够他们起来。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回到圣灵的根基上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感谢主。那结果呢，那个 Rocky Ghana 他乐得这些人不在他身边了。那么然后，但是不要忘记，实在说了，后来你如果慢慢在读这个洛基加纳的故事，其实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人在什么什么朝啊，心在汉，所以人在什么，人在朝营心在汉，那一点都没有错。这个 Rocky Ghana 你看嘛，他这个人在朝营他根本心在汉。那虽然这些人他不同意，他们的确给他们带来很现在不再麻烦了，结果呢，那么结果他们就在那一带。然后很稀奇，就在那里呢，不光这一班弟兄们从布拉格去，还有当地有些弟兄姊妹去，而且还有一班人就是谷中的弟兄们。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到处都是，尤其在那一带很多，尤其在这个波西米亚，可以很多，有一度有八千人，而且他们发展的是非常非常快。明天晚上我会提到他们。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呢，他们也到处被追赶，他们到处这个受逼迫。本来是在意大利那个谷中嘛，后来慢慢的也待不住了，所以慢慢的翻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呢就不光到就到了哪，就到了波西米亚。那到了波西米亚，那现在你看见这个到处都什么，都是这个谷中的弟兄们。那么好了，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呢就在一起，那么他们觉得呢，他们不应该，就是说他们基本上的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是跟随约翰胡斯的。不过有一点他们和其他弟兄们不相同的，就是他们不主张拿武器。所以那个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还有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伯利恒堂里面曾经有一个大的辩论。那个辩论就是查尔西斯基和另外一班弟兄们他们辩论，就是到底根据圣经我们可以不可以拿武器。所以大家知道说，在跟随约翰胡斯很明显是分作两半，有一班人他们就拿起武器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称他们做塔波山的弟兄们，塔波的弟兄们。但是这些不肯拿武器的呢，他们觉得要做正面的工作，所以呢现在他们就来到了空瓦那个地方。那么尤其最后他们在森林里面有一次，就是有一次他们大约70个人在一起聚会，那聚会的时候他们正式的觉得他们是从巴比伦里面出来，换句话他们就和这个罗马教会完全决裂了。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跟随主，那么跟随主怎么办呢？他们教会当然也有长老，那么谁来设立他们，谁来设立他？从前呢，你要设立长老都是请主教罗马，到罗马去请他们来。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他们觉得这个整个的情形已经是巴比伦的情形，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找谷中的弟兄们替他们办事，因为他们觉得谷中的弟兄们从12世纪，甚至于从 使徒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觉得这一班弟兄们是在那条使徒的教会那条线上，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要回到教会的根基去的话，他们不能做别人，他们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这样的，那么他们就为主做见证，而且他们就接纳所有主所接纳，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他们的弟兄。那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就称他们自己叫做合一的弟兄，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没有意思要设立他们的聚会，他们乃是寻找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后来发展就非常非常的快，到了马丁路德100年以后，大概有15万人到20万人。那弟兄姊妹，起头啊是谁呢？起头是像很简单的人，像裁缝啊这些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他们的见证太好了，因为他们不光是像马太5:6-7不拿武器的，就是不保护自己。你知道马太5:6-7的教训，如果你真的遵守的话，这个基督徒几乎要破产的，你看见吗？如果有人借贷不可推辞，然后呢人打你的左脸右脸转过来，那如果你真的照那个来做的话，弟兄姊妹，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完全遵行主的话，他们所以他们不光是在不拿武器这一点上是要顺服主的，他们在每一点上都顺服的，所以到一个时候他们的见证没有话说的。在周围后来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就看着他们的见证受感动了，就参加他们。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些慢慢慢慢的这些这个就兴起他们了。但是很稀奇，他们从第一天开始苦难就没有离开他们，从第一天开始撒旦就要摧残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不光是当初的教会当局要铲除他们，甚至于那些后来和天主教妥协的所谓 Ultra Christ 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也起来逼迫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自从他们一开始了以后，你很明显的这一班弟兄们因为看见教会的真理，他们觉得要跟随主，没有别的路走，他们今天主的话说你们应当从巴比伦出来，所以他们顺服主从巴比伦，他们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因为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与罗马天主教决裂的，严格说来不是路德会，你知道吗？等到马丁路德出来做改革的，他刚开始他没有看见教会的错误，他没有看见，他光是看见说今天大家就问不明白卖赎罪券，他只是看见福音真理错误而已。所以后来等到他受逼迫了，那么他读圣经呢，他才发现是原来整个的教会已经变成巴比伦了，他本来没有看见这个。所以马丁路德被兴起来是为了福音真理，不是为了教会的纯洁，不是的，不错，不是为着这个教会的，所以真正为着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初，所以我们可以所谓的路德会那是情势所逼的结果，所谓的路德会就是后来等到马丁路德看见了这个原来巴比伦是这个整个教会已经变成巴比伦了，所以那个时候等到教皇的命令来到的时候，他就把教皇的命令和一些人带到城外就把它烧掉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地方是局势这个形势最后逼到一个地步，你看好像马丁路德走上这条路，但是马丁路德不是第一天就看见教会这条路，所以马丁路德可以说是什么都是恢复的，重在反面的，但真正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教会的真理，那么而且愿意走在主的心意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是谁呢？就是这一班弟兄们，就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在空瓦那一带，在森林里面，当他们在那里一同聚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是第一个更正教会，是主在马丁路德100年前，你看已经在那里开始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写历史，虽然我们喜欢马丁路德所做，虽然我们感谢主为着马丁路德所做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圣灵在100年前已经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要忘记，没有刀，没有枪，没有肉体的掺杂在里面， 而且更重要的，从此以后，从第一天开始，仇敌就要把他们置于死地。换一句话说，他们不只看见了大卫的钥匙，他们也看见我们的主手里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现在如果这是教会，如果这是主所做的，好，现在让全世界来看，他们能不能经得起火的考验，能不能经过死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读他们的历史的话，是血和泪的历史，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像小群一样，但是感谢主，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最早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逼迫临到他们，因为刚开始主见证起来以后临到，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裁缝啊，就是这个Gregory 就贵沟利呢，就到了布拉格。不，这次到布拉格，他这个时候聚会的时候是暗中聚会了，是地下聚会的，现在不能公开了，因为他就是这个教会当局所要捉拿的。不好在他是若基加拿的什么？若基加拿的这个侄子。那若基加拿他的梦果然实现了。你知道，等到后来打了16年战争以后，不是教会当局妥协了吗？教会当局妥协怎么办呢？妥协了，那么不是，那么在那个以前呢？你叫大家因为卑的缘故，所以所有波西米亚人都选这个若基加拿做他们的大主教，做他们的这个，做他们的书记，做他们的大主教，书记主教，就是 Archbishop， 做他们的 Archbishop。但这个教会当局从来没有承认的，从来不承认的。好了，那么现在呢？等到真的打妥协的时候，那么好了，教会当局说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那么有的人可以还是不剥饼，但你们要剥，你们可以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封这个洛基加拿做书记主教，他果然封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他们本来选的嘛。那么但是呢，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真正在罗马教会的历史里面根本不承认他，但是因为你怎么可能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里面还有个国家教会，这个没有，你只有路德起来改革以后才有所谓路德会，才有国家教会，否则没有的嘛，这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妥协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在表面上来说，这个谁呢？洛基加拿就做了书记主教。换一句话说，在波西米亚最大的是谁呢？是洛基加拿。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侄子呢却要逃亡，侄子到了布拉格呢只能暗中在那里聚会。那这班弟兄们，他们真是为主持守主自己的见证，一面接受了这个约翰胡斯所看见的，一面当然也为着悲，他们知道当然应该，那么最要紧，他们看见了教会正面的，那么起来呢为主作见。那当然现在变成他们被捉拿的对象，被捕捉的对象。那么结果他们在布拉格聚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消息来呢，他们要来抓他们，但是抓他们的人都是同情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先漏透风，先漏这个口信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来抓你们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些布拉格大学的学生，你知道学生呢都是书读得很好，头脑很好，但是满腔热血，有时候根本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等到呢这个听说有人来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弟兄当然懂得圣经嘛，就是说主的话说你要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所以当然如果有人抓，当然要逃啊，这主的命令叫逃啊。结果两个年轻人不同意啊，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以逃呢？不可以像是老鼠一样逃走，不行的。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坚持，绝对不能够退，绝对不能退。那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他如果敌人呢、啊、把我们放在拷打我们的话，那拷打就像我们吃早餐一样。那如果最后把我们放在火刑上呢，就好像我们吃晚餐一样。所以你看很雄壮，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主寻道，好像享受宴席啊，一个早餐，一个晚餐。所以呢，他们说，你看，我们愿意为主寻道。好了。结果他因为两个要为主寻道啊，那么这个贵沟利弟兄就怎么办？那他你就不能再撤退了，那你这样会叫他们跌倒，所以后来他们全部被抓，当然经过拷打了。拷打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年轻这个、学生受不了了，后来就反悔了。所以后来有人批评他们呢，说这些学生啊，他们吃完早餐就不想吃晚餐，就没有胃口吃晚餐了。你看到吗？他们被拷打拷的，就胃口完全没有了，根本不吃，根本晚餐就不吃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贵沟里弟兄倒是真的吃了晚餐。 到了他真的为主忠心，被打根本是打昏过去，根本等于是死掉了。所以等到有人呢，等到他昏过去好像死的时候，有人就通知他的叔叔，就是 Rocky Khanna。 Rocky Khanna 就赶到现场，他看到他的侄子，他放声大哭，他说 Gregory， 我巴不得在你的位置上。弟兄姊妹，这句话就说出了这个罗基加拿他里面的情形。他不是没有看见，他知道这班弟兄们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胆量。他现在在最高的位置上，但他说 Gregory， 我巴不得能在你的位置上，意思就是说我巴不得能像你一样。那后来呢，我们才知道说 Gregory 那只是昏过去，没有真的死掉，然后主仍旧的保守他。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主的见证就这样继续下去，所以这个联合的弟兄们或者合一的弟兄们后来的见证就慢慢就这样的就传开了。那么一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说，那个时候你只要经过了好几百年，弟兄到处被追赶，你看见那么几乎可以说已经完全什么都没有了。那真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 bishop 叫做 Comenius 是教会历史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学家，在你如果读教育史的话，他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教育啊，叫 visual aid， 就是说什么都你要看看你印象就深了，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电视啊什么这种，这个最早是谁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位弟兄开始的。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这联合弟兄们中间的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几乎等于最后，因为再下去没有了嘛。整个的运动或者整个的一般弟兄姊妹可以说完全是一个都不剩的。所以等到这个大概是这个快没有，就是十七世纪，就是说大概是新兴道夫出生的前五十年。那那个时候呢，那个情形啊，对他来讲，那个时候你那个这个对他来讲啊，觉得已经大势已去，好像没有了。因为你看，第一他自己不能够再待在原来的这个国家，因为到处被放逐的。所以这位弟兄呢，有的在波兰，有的在别的地方，有的在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他们又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那个封信是有血有泪的。他就是等于讲他这个母亲的一个遗嘱一样。那么现在呢，因为教会的情谊变得这样的，所以他呢，这个他对于这个当时的基督徒他有了一些信，那个信里面真是有血有泪，你看得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当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弟兄他的心情。所以我念一段呢他的话，那一段话实在说来啊，你就会看得出来，当教会经过了几百年的逼迫，圣徒流了那么多的血，他眼看着整个的羊群根本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一段的话，我觉得那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我读给大家听。他最后是从阿姆斯特丹，最后他在阿姆斯特丹，那么在阿姆斯特丹呢，他写了一些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在他写完了以后，十年以后就走了。就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大概就在大概是新兴道夫出生以前不到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事。那么等到他看见整个教会大势已去的时候，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是他明明知道这个工作是主的工作，所以他下面怎么写，他说我们知道主耶华医治受伤的人，叫死人复活，又把下到阴间的人拯救出来，那么就让我们顺服他，让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如果是他的旨意要我们先受伤，先被害，先下到阴间，那就愿意他的旨意成就。而我们同时也深深的知道，不论今世或者永世，我们必得医治，必能复活，又必被提到天上。甚至于我们的主，当他忍受那莫可言喻的痛苦、羞辱和忧伤的死亡的时候，也只能在下面的话里面找安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既然他受伤叫人得医治，他死了叫人得生命，他下了阴间要把天堂和救恩带出来，那么我们这些麦子小粒为什么不该依照神的旨意而受死？如果寻道者的血和我们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叫敬畏神的人多多增加，那就让我们一面流泪一面撒下这些珍贵的种子，好叫将来欢欢喜喜的收割和捆回来。神若不建造，他就不会拆毁。他使万物更新，神是全知的，我们必须全心信赖他，让他拆毁了再照他自己的心意建造起来。他绝不会盲目做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他伟大的计划，一切被造的都伏在神的旨意中。那么不管我们是不是明白他的作为，我们也该顺服他的旨意。他在所做的事上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谋士。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如果知道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你看见这个老弟兄，当他看见整个教会的情形好像已经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他看见我们的主手里拿着不光是大卫的钥匙，也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后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他说：主啊，我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教会，带我们回来，这是他的祷告。那弟兄姊妹，后来当然这个弟兄就到主那里去了。那么后面的故事，接下来的就是1722年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这一班弟兄们已经到了尽头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 Christian David， 像摩西一样，那么因为知道说新兴道夫是非常爱主的，所以结果新兴爱主果然把那一带向他们打开了。那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们到处被追赶，他们有没有他们没做梦也没有想到，结果主借着大的复兴，那主的工作就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说新兴道夫的工作从新兴道夫那是开始，其实不是的。现在你看，就是原来在这个工作以前，你看你有一个工作已经几乎死了，那个明明是主的工作，那个明明是合乎圣灵的工作，没有刀没有枪，一切是圣灵纯粹的工作。而且你看这一般弟兄姊妹，的确神兴起他们的，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们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借着新兴道夫做了一件奇妙的，收容了他们，然后后面的故事就发生了。那最奇妙的弟兄姊妹，他们差一点，你记不记得他们搬到那个坑谷里头，5年以后他们说这里简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么因为像索多玛俄摩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几乎要走了。你看他们可以走，他们走到哪里去？如果那次他们走了，那真的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那次他们没有走。那次没有走的有一个原因，新兴道夫见到他们的时候，他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受了多少的痛苦。而且新兴道夫永远不会忘记，你去看他的日记也好，你去看这个历史教会历史的这个记载也好，他永远不会忘记Comenius 弟兄的祷告，他不会忘记。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但愿你把我们带回来。所以等到新兴道夫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等于把他的心掏出来给他们。新兴道夫知道这一班弟兄从哪里来，这一班弟兄是不知道受了多少的逼迫。那尤其不要忘记，就在他们大复兴那个时候，你记不得那个暑假，神呢就把这个谁调走了，就把新兴道夫就调走了。那新兴道夫走，他走不远，就在附近的一个图书馆里面呢，找到一本书，是哥梅尼写的，哥梅尼 Comenius 写的，就那个弟兄写的。那么等到他读他的东西的，才发现说，原来现在他们在复兴的时候，所有的做法，所有的看见，跟他是一模一样的。稀奇不稀奇？这个根本他们已经忘记这些东西了，但是结果主在亨霍所做的，就像当初弟兄们所做的一样。那不光如此，那个祷告一直在他们脑海里面。所以等到他劝这些弟兄们，你们不能走，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他讲了这句话。那这句话呢，我先用英文读，然后呢我把它翻成中文。 那这句话是很动人，就他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 I will help in this matter， 意思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看等一等，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他说 I will help in this matter， 就是说因为他们和他们谈到这一帮人当初他们是怎么流亡怎么逃，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历史的。 As far as my power can go， 他说就着我的能力所能尽到的范围， Should I even in consequence of this help afforded also, lose my worldly possession， 如果因着我这个坚持的结果要失去我所有属地的东西的话，Yea, my honor， 即便是我的名誉在里面， Yet I will see to it， 那我呢一定要看到 That as long as I live， 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Yea, even after my death， 就是死了以后， As far as I can have influence， 只要我有一点的影响， This little flock of the Lord shall be preserved until he comes。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个施恩道夫来和这班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懂得他们的历史，他说只要尽我所能的，只要我能影响，只要我一口气，即便是死了以后，我只要能应用我的影响， This little flock of the Lord， 就是这个主的那一小群， shall be preserved until he comes， 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信心道夫好像发誓一样，你看见吗？好像从心里挖出来也怎么样都不能让主的工作就这样没有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听那个祷告，主听 Comenius 的祷告，主知道联合的弟兄们怎样是为着主的缘故，他们不肯用自己的办法，他们不肯用自己的手腕，他们不肯借助于世界的帮助。你看见那里有个荣耀的见证，在十五世纪，在马丁路德一百年以前，你看已经开始了。那现在你看见，虽然有十几万人，有好多人得着帮助，甚至于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从那得着帮助，但是你看仇敌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存下去，这个东西不能留下去的。这个东西留下去的话，你看见吗？这个比反对一个更……你知道，你如果反对教会当局，什么不对不对，对他来讲还不算可怕的。但最可怕的，如果教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如果非了切非真正能诞生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你看最后什么？最后就是撒旦的结局。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什么地方有逼迫，你就知道什么地方一定是撒旦最恨的地方。否则他为什么要逼迫？为什么要这么不近人情？为什么到时候一点会什么都没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明白这段故事的话，你再回过头去看主在守望村恨乎所做的，而且你给我看他的影响，那个影响什么影响，最后甚至于带到英国，包括威斯理公会，包括整个的这个浸信会的这个差会等等，包括这些通通在里面，包括中国，包括印度的工作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你回过头你就能想到那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对于摩尔维亚弟兄们来讲，他们就是看见那么多，但是感谢主，如果光是他们的话，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守望祷告，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说要到西印度群岛，根本没有想，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印象会这个什么，这个会带来这么大。弟兄姊妹，一百年的祷告，这一定胜利的工作，这个不可能肉体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清楚，很明白，很清楚这条线吗？虽然这个菲勒切菲好像是从新兴道夫开始的，好像从那里开始一个头，我们讲的菲勒切菲一定要讲到他，但如果你真的追那根线的话，现在你看见说不能光追到新兴道夫，你一定要追到十五世纪。那么整个十五世纪联合弟兄们，合一弟兄们，他们工作的果效是一直存留到今天的，借着祷告，借助各方面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凡是主所做的，一定耐死的，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面，你看见门完全打开了。在复活里面，现在你看见说，你就看见从前的时候没有看，本来当初的时候这个门是关的，那个门是关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门开了。 结果你就要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所以现在你看见弟兄会的弟兄们，或者在中国的弟兄们，不管在哪里，你看见能主得着他们，他们也可能看见前面所没有看见。所以时间越往前推进，越到主回来的时候，丰富是越来越大的。为什么？看啊，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仔细读历史，教会历史的话，你可以看得见神在圣灵在教会里面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我们为着塔波山感谢主，塔波的弟兄们感谢主，但这里面有一些的掺杂。我们为着马丁路德加文他们感谢主，那里也有掺杂。如果真的我们要看见一个正面的工作，不是从反面开始的，弟兄姊妹，反面的工作容易做，你看见没？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不满意，总是容易说叫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问题正面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见没？这个是圣灵在这个当时在捷克这个地方，或者在摩西米亚这个地方，或者摩尔维亚这个地方做了这么荣耀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腓勒铁腓的故事。所以现在当我们来看教会，当我们来看这个光景的时候，那么一直到二十世纪，你看见说很多的故事完全在这个原则里面。那我想最后我要给弟兄姊妹看一首的诗歌。那这一首诗歌如果大家好好的读它的话，你就会想起 Comenius 弟兄的那个祷告，或者刚才所说那段话。他相信是主栽种，是主拔，是如果主要建造以前他一定要拔除的。你看见他把我们带到死，结果要叫我们能从死里复活。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哥梅涅弟兄来说好像一切都大势已去了。那感谢主，主在中国发生过同样类似的事，有一首诗歌是他的证明。那这首诗歌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下，那就是393首。这个393首，这首诗歌被写的时候，那个情况呢，我们详细的不去说的，那个情况就类似 Comenius 那个时候所遇到的，眼看着属于主自己的工作在中国好像到了最后了，好像已经没有路了。所以写这首诗歌的人就在病床上面，那么就从他的里面就写了这首诗歌。那么你如果读这首诗歌的话，你的感觉就好像回到15世纪，回到这个17世纪，特别是好像 Comenius 当他写那一段话的时候，你看那个的确是从他深处里面说的话。那现在我读一遍给弟兄们听。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侍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我也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我几乎要求你停止你手，使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但你是神，你怎可以让步？求你不要让步，等我顺服。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在乎我父痛苦者，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好像你的喜乐所需代价乃是虚我受你阻遏倒下，所以我就欢迎你的阻遏，好叫我能使你的心喜乐。你将车辆赐予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上扎过，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的手。弟兄姊妹，尤其最后两句话，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剥夺，那个感觉就是 Comenius 的感觉，就是哥梅尼亚的感觉。你看见吗？当你看见一切的好像主把那个建筑一样样拆毁了，不要忘记这些建筑不能说没有主的同在，不能说不代表主的工作。 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见着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这一首诗的祷告果然被主答应。我们谢谢主，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所看见的许多的现象，但是圣灵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当初 Comenius 好，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了，但是没有想他死后，感谢主，你看在复活的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丰收。我也相信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解释。但是不要忘记，无论如何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不光在美国，不光在英国，你找到了菲利特菲，我们也要相信的的确确在中国主是找到了菲利特菲，但是没有人可以拿它做标签。你能相信很多人仍旧愿意走在这条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菲利特菲，他不只看见主拿着大卫的钥匙，他也看见在丰收以前，好像主把我们带到尽头，在丰收以前主让我们经过死，但是感谢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我们没有想到主是怎么做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想好不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三百九十三首，我们唱一下。我巴不得我们大家用心灵深处来唱这首诗歌。那么一面唱，我们可以想到整个的故事，想到整个教会的历史，那尤其是菲利特菲的故事。我们感谢主，虽然中国拜了几千年的偶像，但是我们相信在中国的教会，主有主的确能呼召一般人走在菲利特菲这条道路上。所以我们好不好啊、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好不好这样，对不起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先把谱练一遍，因为这个调子不是很熟的，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不好？我们一同来把谱唱一遍好了，一二三。
咪哆瑞咪瑞哆哆，So fa mi fa do do si la so do mi re do re do so mi fa so mi re do si do re do la so do re mi fa mi mi re do re mi fa so mi re do si do re do la so do re mi fa mi mi re do。
好，我们一同来唱。
神你正在崇拜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侍奉的人日少一日，不会增加快捉奸小事，我连有泪珠看不见你念念，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是我肩上好叫你更加甜，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我几乎要求你停止离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守，乃是自
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